啊，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救拔我们。你真的在十字架上受死，你救赎我们所有人。主，我们真的感谢主，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就求主，你不离不弃的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免得我们远离你。你如何的来与大卫同在，你今天也与我们同在。你如何的赦免大卫的罪，也赦免我们所有人的罪。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分享，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55章1到8节。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从这个整篇55章来看，我们可以判断这首诗的当时的背景，那应该就是他被一个特别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人或者朋友出卖写的这首诗。所以在特别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下去看，那很可能就是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以后，那么那些叛党来追杀他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那可能应该是撒母耳记下的15章12到31节这一段。撒母耳记下的15章12到13节这一段。那这个长这么长我就不读了，那么就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15章12节。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撒母耳记下的15章12节说，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势派盛大，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就短短的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体的背景，就是这个亚西多福以前是大卫的一个谋士，是贴身的谋士。这个谋士呢，不仅和大卫有这样一就是上下级的这样一个关系，其实他们私人感情还是不错的，可以说也是一个大卫的很贴心的一个谋士和朋友。但是就这样一个人亚西多福居然也投靠了亚撒龙，所以亚撒龙就大方的去把他叫来。所以因为这个他叛逆的势派这个势力更加的比一些更大，随从亚撒龙的人民百姓日渐增多。我们从这儿看到其实有很多的一个看见，就说这些今天也是真正的到那个时候，就是要决裂的时候，站在正义的这一边人多，还是站在这个不正义的人多，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得很清楚，好多时候是站在不正义的一边，一定是站在世界上的一边，很少有的人是能够站在正义这方面。这教会也是，今天教会为什么这么荒凉，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喜欢听那些其他的不是正义的内容呢？前几天我在国内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她给我发了两篇所谓的讲道，让我听当中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一篇讲到60多分钟，我没有时间去听，我就是断断续续听了两段，就是断断续续的，也就是两段，也就是听了不到三分钟吧，不会超过5分钟的，很短，就这么两段，发现了至少两处错误。最后我说这个你不能再听了，我说很可能就是异端。他最后说是从韩国那边一个姊妹就让他听了，说就网上有10几万人现在都听的，就他那个就是他知道的就有10几万人 国内这信徒都在听。我一听，后来他一说一描述，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韩国那个信天地。韩国信天地现在就是特别猖獗。我前几天其实又收到这个韩国信天地的人加我微信。加我微信，我还以为就是这儿，我们因为传福音嘛，我们微信都公开的，我得加。加了以后，他这次很隐秘，但我一加了以后，那一刻其实我灵里面是提醒的，觉得不对，但是我加了以后，怕漏掉呀，咱们这边的。结果是国内河南的一个，他这次很隐秘，他说啊，想跟我就是学一块探讨圣经，一探讨一听到这个探讨我就很谨慎了。他好几天再没有寒暄完以后再没有动静，结果是两三个星期以后给我发了一个东西，让我跟他们一块来去学习。那个东西一看就是属实的，就我直接问他，我说你属于哪个异端的？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十几万人就随从那样，那不那个就是国内这个姊妹，他说他的那个、他认识姊妹就不断的拉，就是缠着他去听，好多的就陷进去了。就我读这段，刚才就十二节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到了关键时刻，很多人会站在世界那一边的。你说真理就不愿意听，就是愿意听那些，为什么呢？真理里面到处是责备啊，你从圣经里面是责备就引导，神就怕我们犯罪走偏了，人。就是喜欢听那些安慰的话，所以大卫就是这样遇到这样一环境，不仅儿子叛变，儿子那么轻叛变，然后身边的这么亲近的贴身的谋士也叛变，众多的百姓也叛变，最后大卫最逃亡的时候他身边没多少人，而亚撒龙身边围着越来越多的人，所以这就是这个正式的写照。那么第一节说，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大卫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任何办法去靠人，是没有办法对抗他的儿子的，所以他只能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也是，当我们在世上在绝望痛苦的时候，我们只能到神的跟前。其实在这个时候，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那扇门神会为我们打开。所以大卫是知道的，他唯有去求告神。大卫也知道这个是由他罪孽引起的，当时他跟那个拔示巴犯了罪以后，不是那个拔示巴生下了儿子，一年左右的时间神没有理他，那么过了这个把儿子生下来以后，神打发先知去找他。找他时候，先知就告诉他，将来会在你家里面兴起来刀剑来。这神是这事先告诉他的，所以大卫知道这件事发生的缘由。其实罪魁祸首就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不能犯罪，我们犯罪以后有时候我们不仅会连累自己，会连累整个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是连累教会。他求你留心，那么前面也说留心，他就希望神呀听我的话，你来答应我，来为我来伸冤，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就求神不要隐藏起来。因为大卫在犯罪那一年的时间，神是隐藏起来的，不跟他说话的。直到有一天先知到他跟前，严厉的斥责他，说求神来垂听，不要不理我。我们有时候也是，我犯罪以后可能祷告时觉得神在离开了，觉得就怕神不理，当神不理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非常害怕。第二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哀叹不安，发生哀哼，就是在一个人在极度痛苦极度绝望的时候，其实就是哼哼哼，这样只有这样的方，可能连喊叫的这个能力这个力气都没有了，就是哀哼。就像一个人就是重病卧病在床， 没有力气去讲话，真的哀恨哀恨，来表达自己心里面这种痛苦不安。这个他心里面是不安的，这种不安就是给心里面造成了很多的伤痛，心里面是愁烦的，非常的忧虑，十分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记得求神来侧耳听我，应允我。所以这也是大卫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放弃神去求神。我们有时候自己在绝望当中，可能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了，我们祷告千万不能停。我们甚至再无助再绝望，我们要求神，因为神那里有路。第三节，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说这一切造成他今天这样一个忧虑，这样愁烦，这样不安，是因为仇敌，仇敌的声音，那么多的声音，恶人的欺压。这个仇敌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以及他的追随者，包括这个背叛他的这个谋士亚西多夫。就这些人，他们将罪孽加在大卫身上。怎么这些人把罪孽加在大卫身上，这个怎么理解？这些人怎么能把罪孽加在他的身上呢？我想这个应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就是其实仇敌他本身是犯了罪的，仇敌的罪，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他们用不法的行为在这儿对待大卫。另外一方面也是大卫自己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犯罪得罪了神，所以这个罪孽就压在他身上。就像那个创世纪当中该隐犯罪以后，神就说那个罪就在他门前猎物，他罪就追着他。真的，当我们一旦犯了罪以后，这个罪就在后面追着紧紧的，所以用猎物两个字，然后发怒气逼迫他。这是大卫的当时的光景。第四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他的心非常的疼痛，想想自己的亲儿子呀，居然带领那么多人去反叛了，是要杀，要置他于死地，这个心怎么能不痛呢？你像我们都是好多做父母的，我们都有这样提，我们的孩子亲还亲不过来呢，结果你看出现这种情况，那大卫是什么心理？是异常的这个痛苦。而死的惊慌临到我身，这是大卫的软弱。大卫你看因为害怕死而极度的恐惧，这是人的本能。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大卫，他真正实实把自己的软弱也呈现出来，而且把这个事做出来还交给诗班去唱，他从不隐晦自己。这也是属神的人一个生命。你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从来不隐晦，不去包庇自己的百姓。说这种心理的痛苦，它比这个身体所承受的更加难受，就是身体吧，就是被打一顿或者什么样伤一下可能还能承受了，这个心里面的痛是无法承受的。死亡的阴影一直在笼罩着他，这个追杀他不是一时半会儿，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大卫知道这些仇敌要置他于死地，非常害怕，因为害怕才东躲西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一生啊，两次被追杀，第一次是被扫罗，第二次被自己的儿子。第五节是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惊恐漫过了，就像我们在就是被大水漫过全身一样，完全被这个惊恐笼罩了，就是自己整个人就是在这样一个现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躲不过，没办法去躲这种惊恐，他也在逃， 你逃到安全地方，好像就啊，他们不能伤害他的身体，但是这个心里面这种是没法逃的，这种恐惧。我们看到就是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所谈的、所描述的，在前面扫罗对他追杀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这么严重。第六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他这个时候真的渴望想这个能长上翅膀，那个迅速的找到一个藏身之处，他渴望自由。我们也是在经历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像大卫一样，恨不得就是哎长上个翅膀，赶快来逃出这个艰难的环境，就想逃。我想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该有这个体验，特别现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当中，被身边的家人呀，或者是朋友呢，或者是教会弟兄姊妹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这种情绪出来。第七节说，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其实大卫说这个逃，他知道他要往哪儿逃。同时下面我们明天分享第九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必远游，离得远远的，宿在旷野，住在旷野里面，速速的逃到避所避难所，脱离狂风暴雨。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渴望，他的向往，其实也是大卫的一个信心。他相信他必然能够逃出来，逃到最安全的地方避难所。他也知道这个避难所在哪儿，所以有下边的大卫会继续来诉说心里的这种所想的。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八节，从这短短的八节可以看到，当时大卫所处的环境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作为第三者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真的还不能完全的身临其境。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或者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对大卫这个更是感同身受，非常的艰难。他是一个君王啊，一国之君啊，最后那么多大部分人背叛他，大部分人没有站到真理这一边。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如何应对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局面，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真的常常是好多人是会站在那个世界的角度，不会站在真理这方面的。为什么？因为就是里面一个是神明的问题，另外就是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来分享的时候，看到读圣经认识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神，我们一定会站在真理一边，不管这边有多人有多少，我们一定跟他们站在一起来应对这场风浪。那最后结果是神真的是做了他的避难所，帮助了大卫，最后大卫又恢复王位，亚撒龙被杀，这些恶人一个一个铲除。那么跟这些百姓神也有怜悯，大卫也为他们恳求。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听上去很消极的，但是实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一个大的能量，那就是对我们的鼓舞。大卫经历过了，那我们可能也在经历当中，或者将来也会经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面对风浪，那就是真的是速速的逃到避难所，脱离狂风暴雨，到神跟前。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